圣道宝曼论十一，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老杨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国政官州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孙孙哥的斑马色的这种各种专辑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次你有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软的做新机老乡老三百八十三百元的八栋庄当的忙我都做这种各种专辑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次你有这边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苏软的苏新纪录现在上海把解锁三百元的八档做档的蒙古州做了这种个人账结档这不能挣钱不结像是你们这些档这些块钱了做了苏软的苏新纪录现在上海把解锁三百元的八档做档的蒙古州做了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路穷顿顿公布家伙人养老乡咋路刚刚露出着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感是不是有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那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样等送这的节奏你摸你弄你节奏都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年正在拉着呢等你到这才不行的送人等你走下这的是照知道是你见证道路门虽然将我老样的得到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的你可当当就用路多吧路主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见不安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赞了
好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化天下所有的众生发时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修这个我们今天学法然后学了这个方法佛法以后然后去这个度化众生成佛以后去度化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课今天的这个课是昨天的我们已经讲过的这个继续讲那昨天我们讲的这个是圣道宝曼论冈波巴大师的圣道宝曼论当中的十相所指那也就是说作为我们一个学佛的人来说我们需要知道的这个理论或者是知识或者是这个佛教的见解是特别多很多它不只是十个有很多但是呢这个这十个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所指当中冈波巴大师把十个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就列出来了以后呢让我们去了解这十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前几个呢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是讲空心讲空心那这个空心呢我们当我们把外加心内加心修完了以后然后就去修空心或者是说当我们把这个出离心菩提心修完了以后然后就去修空心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或者是说没有修这个前心也就是说最基础的这些修法都没有修之前 啊，我们千万不要去修啊这个迷法啊，或者是不要去修这个啊空心啊，也不要去修奔准的修法，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就是过去的这些真正的这些高僧大德，真正的这些成就者啊，他们的啊他们的这个著作啊当中啊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这个将就这个次第啊，修行的次第，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修学佛修心，这个次第上也不能啊，也不能这个乱来啊，这样子的话不会有结果的。所以我们先修的啊，需要先修的先去完成啊，然后后修的呢就放在后面去修。所以像空心啊、大收音、大圆满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本尊的修法，这些都是我们啊佛法里面的最高端的这个修法啊。所以这些高端的修法呢啊，就是放在后面啊，以后我们把这些前面的啊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啊，这些都做完了以后，修完了以后去修。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啊，是不是这些空心啊？但是呢，空心我们也要知道，这个很重要的。然后第四个呢，第四个就讲了什么？就是讲了这个啊无常啊。第四个，第五个呢，就讲了这个因果啊，因果不续，无常和因果不续啊。这个我们昨天讲过了。昨天讲的是这个轮回的痛苦和因果。这个圣道宝满论啊当中呢，就这样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需要知道的所知啊。但是呢光是知道还不行啊，就是要去修啊。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啊，很多师兄也在说啊，比如说轮回的痛苦啊，我们知道轮回是痛苦的。然后呢无常我们也知道这个是无常的，一切都是无常的啊。但是啊我们这个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还是没有出离心啊，没有菩提心啊，还是有这个贪欲的心，还是有欲望。这个怎么办呢？就是需要修心啊，需要修心。前面讲的比如说无常啊，我们这边讲的是比较简单的。那么无常的这个具体的修法啊，比较这个完整的这个修法是大圆满的前心啊，蒲先生是眼角啊，这个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了。那慧灯之光第二本啊里面也有。那我们要静下来去思考这些问题。一定要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无常啊，我们平时我们从理论上就已经接受了，这个万事万物都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理论上我们接受了。但是呢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没有接受。理论上啊，当我们学理论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无常是错误的观念啊，我们这个时候不会去否定。但是呢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做法啊，所有的这些观念都没有按照这个无常的这个规律去做啊，所有都是按照这个永恒啊、不变啊这样子的基础上啊进行的。所以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啊，以及我们的这些错误的这些判断、错误的选择啊，都来自于我们对这个事物的错误的认识啊。其中啊，我们对事物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当中啊，其中一个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无常啊，把无常的东西啊，把无常的东西就是啊，当作啊永恒的啊。理论上我们不会说它是永恒的，但是呢生活当中啊已经是默认了啊，我们把这些很多东西啊都是当作这个永恒啊，这样子去啊涉及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计划啊。 比如说我们明年去做什么事情啊，再过几年以后去做什么事情等等啊，所有都是我们认为在这个至少我们这一段时间当中啊，我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这个观念。但是实际上啊，这个观念是不对等啊。那这个我们怎么样这个无常的这个啊，我们刚刚讲了，理论上我们接受了啊，那生活上为什么没有用到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修无常啊，学了无常了，但是没有修无常。所以啊，生活当中很多都是我们没有这个以无常的这个观念啊，去判啊，选择啊，决定啊，以常住不灭的啊这种观念去选择。那我们这个啊，怎么样这个融入到生活当中啊？这个无常的观念啊，怎么样融入到生活当中呢？啊，就是要去修心，修心啊，修心。我们今天啊，在座的所有的人来说啊，没有一个是比修心啊更重要的。我们的价值观是有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把金钱呢、当作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也就是说金钱高于一切高于一切，也就是说为了金钱我们什么都可以不要，为了金钱我们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已经到了这样子的地步。那么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我们的这个祖先再上一代再上一代一代一代很多人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多的这个丰富的物质，也就是说我们人绝大多数的可以这么说，人类历史上或者是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过去这个过的这种生活相对来说是比较贫穷的生活所以我们对金钱的这个需求特别特别的高，我们对这个金钱的这个期望也是非常的高高于它本身的价值，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把金钱就当做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把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这个修心以及这个自己的生活包括这个伦理道德等都忽略了只要有钱有钱在金钱的面前这些东西都不当一回事情，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这是我们对这个金钱的一个过高的一种期望这种对金钱的这种评估是已经高于它本身的价值，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懂得修心不懂得这些比如说自己的这些轻松一点的生活这些都没有了，就是为了赚钱什么都我们什么都不管这样子以后呢，其实这个是错误的物质可以给我们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也就是说像今天这个社会没有钱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没有办法生存，也就是说没有钱是痛苦的，但是呢有钱翻过来说有钱是不是幸福呢？不是幸福有钱就不一定是幸福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非常的需要这个修心无论是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我们非常需要的是修心但是呢因为我们的错误的观念从小到大的这种错误的观念最需要的东西我们就是把它忽略了忽略了以后呢，今天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正好我们缺乏的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了所以我们要去修行修行了以后然后把这些都在生活当中可以用得上用得上的，这个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拥有很多这个很丰富的这个物质的生活但是呢这些人未必幸福 啊，绝大多数的人啊是不幸福的啊。为什么不幸福呢？就是因为除了金钱解决的这个痛苦以外，啊，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痛苦在后面啊。我们以前啊，我们觉得这个只要有钱啊，钱啊可以解决所有的这个痛苦，所有的问题。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啊，钱可以解决很多很多问题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否定的。但是呢，从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个啊幸福感啊，或者是这个自由、轻松啊、宁静啊，从这个感受的角度来说，然后金钱不能解决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啊，它不能解决的问题啊，就是远远超过了它能够解决的这个范围。所以啊，有钱也是不幸福了啊。那么有钱也不幸福啊，没有钱的时候也不幸福。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幸福呢？啊，到底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啊？有些人说啊，这个我们追求幸福的这个过程啊是幸福的。有些人会说啊，这个我们也得要思考一下，到底是我们啊，比如说我们追求某一个东西啊，房子呀、车子啊，当我们把这些东西获得的时候，得到的时候是幸福呢啊，还是追求这个东西的过程是幸福啊？这过程是幸福还是这个结果是幸福啊？如果没有内在的这种心这个修行的话，两个都不幸福。有些人说啊，我们刚刚讲过的，有些人说这个追求的过程是幸福，其实不是追求的过程幸福啊。当我们去当房奴、车奴，幸福吗？啊，就是为了卖一个啊，为了卖一套房子啊，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时间啊，所有的这些一切啊，都用来去啊，这个加班啊，辛苦啊，这样子把身体都最后就搞垮，每天都熬夜，这个幸福吗？啊，这个没有办法说这个是很幸福的。所以这个不是幸福啊，过程追求的过程不是幸福。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当我们是一个贫穷的人、穷人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中总是有一种希望啊。这个希望是什么呢？我们想啊，有一天啊，我这样子去拼命的去赚钱的话，有一天啊，我会发财的。那么发财的这一天呢，我也会很幸福的，我的家人啊也会幸福的，我们全家人可以过一个啊幸福的日子啊，总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希望。所以人的这个内心当中有一种希望啊，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追求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啊，没有那么的空虚啊，没有那么空虚，没有那么的无聊啊。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啊，也许这个时候的这个，因为有一个目标，所以也许比较充实啊，比较充实而已。实际上，这个追求的过程，那就是不是幸福了啊。如果追求的过程是幸福的话，那我们的目标是追求而不是获得。这个是理论上啊，这个说不过去的啊。我们人的这个幸福啊，来自于追求还是来自于获得？如果我们说来自于幸福啊，来自于追求啊，那么永远就不拥有，没有拥有就好了，永远就得不到就好了啊，永远得不到，那我们永远都要去追求，那不就这样子就很幸福吗？但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人愿意这样子，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啊。这个只能说这个过程是有一点点充实而已，实际上还不是幸福。那么这个不是幸福，那实际上是什么幸福？活得才是幸福啊。那活得是幸福，那比如说我们就这个啊，拼命的去赚钱啊，就奋斗了很长时间啊，终于就啊买得起一套房子，那以后呢，这个一年两年以后啊，这个对这个房子 的这个满足感啊，慢慢就没有了。嗯，没有了以后呢，幸福感也就没有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啊，获得了也是没有幸福感啊。有些时候更啊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卖一件东西啊，想了很长时间啊，想了很长时间，嗯，终于卖到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东西到手里的时候啊，就跟我们以前想象当中的，跟我们实际上拥有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啊。想象当中的，我们把这个就当做一个非常理想化来看啊，就是说我有这个东西我很幸福。其实真正拥有的那一天啊，有可能一小时两小时当中可能也许有点点的开心啊，然后呢几个小时以后就很平淡啊，根本就不开心啊。那这样子的话，追求的过程也不幸福，获得也就是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以外都不幸福的话，那么我们的幸福在哪里呢？啊，所以没有内在的幸福，这个修行的话，物质给我们解决的根本不是幸福啊。物质给我们实际上只能解决肉体的这些一些需求啊，这个是它可以解决的。吃饭的问题啊，等等，穿衣服的问题，它这些温饱问题它可以解决，除了这个以外的问题它都不能解决。嗯，所以这时候我们没有修心啊，其实是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嗯啊，没有修心啊，不懂得调整这个内在的我们自己的心态的话啊，那就是永远都感觉不到幸福啊。从理论上讲，我们刚才讲过的啊，比如说我们去追求名啊，追求利啊，追求地位，任何一个追求的东西，嗯，都是一样，这个过程也不是很幸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面临很多很多的压力啊，要面对很多很多的痛苦啊，挑战啊，也不是很那么幸福啊。然后获得了以后呢，也不是啊，也没有幸福，所以我们得不到幸福，所以这一生当中啊，就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啊修心啊，修心以后呢，修行了以后啊，当我们的内心啊调整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啊，成功的时候啊也是很幸福的啊，没有成功的时候，就是在正在追求这东西的时候呢，也是很幸福的啊，任何时候都很幸福。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我们的总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成佛啊，明心见性。嗯，那我们这个追求明心见性啊，追求顿悟，追求成佛的啊，这个过程啊，也是很幸福的。嗯，啊，这个也是很幸福的。实际上，真正的啊，真正能够学佛的啊，是学进去的人来说，学佛啊，是一种享受啊。根本不是一种痛苦啊，闻思修每一个都是一种享受。嗯，而且这种享受呢，远远超过了物质给我们带来的任何一种享受。嗯，所以啊，它的过程也是幸福的，这个追求的过程也是幸福的。然后追求以后啊，追求获得的时候，获得是什么呢？就证悟了啊，这个就是获得啊，成佛了，这个也是获得啊，那这是更加的幸福啊，更加的幸福。所以学佛真的是非常重要了啊。比如说我们如果不考虑啊度化众生啊，不考虑这个解脱啊，不考虑从这个轮回当中啊获得这个个人的解脱啊，但是也得要修行啊。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一今生的幸福。就是为了今生的幸福啊！如果不修行的话，连今生的幸福都不会拥有的。所以啊，修行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前几天讲的啊，就昨天讲的无常啊，也要去修啊，要修啊。具体的修法呢，我们今天不讲啊，因为这个大圆满的前经啊，普贤上师演教 啊，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然后呢，我们啊曾经也讲过很多次，有辉灯之光啊，有光盘啊，视频、音频什么都有啊，书也有啊。然后呢，苏达吉堪布啊讲的这个大圆满前心啊，蒲先生是研究的啊，视频呢、音频呢啊都有啊，已经这方面的这些修行的这些资料已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今天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学啊，自己能够修的话，那这些资料啊就不缺啊，有很多。所以具体的修法我们不讲啊，昨天讲这边讲了一个这个无常啊，必须要修啊。我们今天啊经常都在说啊，明天啊不会是我们今天的延续啊，总是在说这个不是我们在讲啊，是佛讲的。历代的这些啊有智慧的啊这些高僧大德啊他们讲的。但是我们啊有些时候特殊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清楚明天真的不是啊今天的延续，或者是今天根本就不是啊昨天的延续啊，有些时候我们非常的感受到这一点啊，但是平时我们不会在乎。比如说今天啊发生了地震啊，死了那么多的人，那么昨天啊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发生地震的这个灾区来说，那么今天是昨天的延续吗？啊，不是，啊，昨天的跟今天啊有这么大的巨大的变化，根本就不是啊，今天啊根本就不是昨天的延续，啊，其中有些人来说呢，就是发生了啊巨大的变化啊，巨大，有些家庭来说啊，就是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巨大的变化啊，根本就不是今天的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昨天的世界啊。有些家庭啊，有些生命啊，有些生命对有些生命来说，今天他的世界啊，根本就不是昨天的世界啊。昨天他的世界根本就今天根本就不存在啊。就这么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当中啊，或者是几秒钟的这个时间当中。啊，就是发生了这么大的这个变化啊，这样子的变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办法排除这样子的这个变化啊。佛陀一直都在提醒我们啊，警告我们啊，这个世界是变化无常的，根本就没有办法确定啊，明天是什么样子啊。根本就没有办法确定啊，几个小时以后是什么样子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就像啊，像汶川大地震，像今天的地震啊，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得到啊，原来真的今天真的不是昨天的延续啊，我们才感觉得到。平时我们不在乎这些了，平时我们忽略啊。平时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啊，我们的默认的观点和理论的观点，大家啊，各位要知道，我们有两个观点的啊，要知道，一个是我们的学习的时候的观点啊，推理的时候的观点啊，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观点，两个观点，也就是说，一个观点是我们用嘴巴嘴上说的观点啊，另外一个是观点是我们在行动上落实的观点啊，我们有两种观点，其实是不应该有两种观点，但是呢我们就是人格分裂一样，我们就是有两种观点了啊，在这个学佛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一切都是无常啊，嘴上讲一切都是无常，但是呢，实际上啊，那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啊，这个用的啊，应用到生活当中的这种观点啊，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这种我们课堂上学的东西啊？课堂上学的东西是在课堂上啊，嘴上讲啊，听啊，是讲的观点和听的观点， 生活当中我们运用的这种观点呢，不是无常的观点。我们这个时候呢，任何一个时期啊，都是以这个永恒啊、不变啊这样子的这个观念去进行啊选择。所以我们的错误啊，我们的这些问题，经常我们倒霉啊，就是这个原因啊。我们经常倒霉，遇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这个问题，因为没有做任何的准备，没有任何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然后就是手忙脚乱啊，这时候是没有用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希望我们啊，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的巨大的这个人生的变化的时候，不要手忙脚乱啊，拥有一定的这个方法啊，或者是这个观点啊，去比较妥善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啊。佛一直都在这个告诉我们啊，所以这叫做无常。但是我们为什么有这样子啊？为什么有一个课堂上这样的观点？我们学佛的人闻思的时候啊，讲的人嘴上讲啊，你们也会讲，有些时候说一切都是无常啊，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按照无常去这个过生活啊，没有按照无常的观念去做事情。那是为什么我们这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修心的原因啊。学佛学了十多年，然后呢，这些理论都懂啊，都懂啊，讲起来的时候呢，比谁都可以好啊啊。但是实际上啊，我们不行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没有修心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不会讲啊这个无常的啊啊。你们上来讲的话，肯定是比我讲的还好啊。然后呢，轮回的痛苦啊，我们每个人都会讲啊，因为大家的这个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啊，你们经历的啊，可能是比我多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你们上来讲这样子，我觉得更精彩的。但是你们讲也好，我讲也好啊，我们这些都是用嘴上讲，实际上没有落实到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啊，所以我们平时啊，很讲会讲，但是不会做啊啊，这个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很多学佛的人的问题啊，学佛学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呢啊，脾气啊没有改好啊，就是像比如说在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啊、家庭的这个成员之间，连一件小小的事情都要斤斤计较，斤斤计较啊，非常容易的这个生气啊，就一句话都不能容忍啊，一句别人的一句话啊都不能忍受，立即就啊火冒三丈。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修行的原因啊。这个不能，我们不能说这个佛法不对，佛法是对的啊，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啊，没有按照佛陀的这个教育方法去做，所以就是我们做不到啊。其实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能做得到的啊，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只是我们没有去做啊，没有去训练啊，这个原因。如果我们再这样子下去的话啊，那就是这一生当中啊，生命的最后一天也是这样子。我们什么理论都懂，但是呢，任何一个事情都做不到啊。我觉得这个是啊非常的遗憾的啊，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努力啊，学也要学啊，但是呢更重要的要去修啊，要去修，学了很多不修，这个是根本没有用的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说啊，我就要去实修了，不学了啊，这个是不对的。实修也得要懂实修的方法呀啊，方法都不懂，实修是怎么实修呢？没办法实修啊。那要懂得这个方法，那要去学啊。不学怎么懂这个方法是不可能的。所以啊，这一生当中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必须要这个选择好啊，确定好我们 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啊？这一生当中我必须要做的是什么啊？我必须要完成的是什么？这一生当中我必须要知道的是什么啊？冈波巴大师这里讲的也是让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事情啊，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或者必须要做到的什么啊？然后呢，我可做可不做的是什么啊？可知道可不知道的是什么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啊，这些我们非常的重要了，这个要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错过机会以后呢，就以后就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啊，不会再有这种机会啊。所以这一次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我们要去赚钱啊，这个现代啊商业社会没有钱是不行的，要去赚钱啊。但是呢，也不要就是沉迷在这个赚钱的这个当中啊，这个要持度啊，分寸要把握好啊，要不然的话，我们的这是一种啊，这是一种错误的投资一样啊。比如说，非常好的公司啊，它的选择错了，投资投错了，它会完全可以导致啊这个公司破产啊，倒闭。都有可能啊，他投资啊，这个没有选好啊，投错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在投啊，也在投啊，投资啊，我们在投什么呢？成本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的时间啊，时间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啊，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今天就是拿时间啊和自己的生命。以及我们自己的自由，人生的自由作为成本啊，去投资，如果这种投资投错了的话啊，那就是这一生当中，那就是不是公司破产这样子啊，这个时候是一个生生死死啊，走错一条路啊，生生死死啊，都毁掉了啊，比如说公司倒闭了。破产了啊，那这是这一生当中有可能他啊，有可能啊，说不定下一次做得更好啊。但是呢，我们啊这一生当中错了的话，下一世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这个很难说啊，很难说的。所以啊，这个我们也在投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投资。有些人就是拿生命、时间、自由啊，我这样的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啊，除了8个小时的正常的工作以外啊，还有加班、熬夜啊等等啊，这样子的这个时间啊，都是这八个小时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八个啊，我们的生命啊，24小时那、啊、分成三个阶段，那么其中的一个阶段啊，投入到啊这个赚钱的啊这当中了，投资了，这也是一种投资。那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金钱啊，以我们的生命啊和这个时间啊，还有这个自己的轻松的生活啊啊，拿这个去啊投资啊，然后换来的是金钱。啊，换来的是金钱，但是这是没有办法，是要生存，就是为了生存啊，只能这样子。但是除了8个小时以外的这个时间也拿去啊投资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东西了，全部投进去啊，全部投进去，所有的资金啊，所有的资本啊都投进去。万一都投错了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最后就是一无所有。啊，一无所有，所以啊，一部分是我们不能不投资的，一部分就是为了生存啊。8个小时是没有办法的啊，但是呢，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这个时间啊，都投进去的话，这个风险啊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把时间啊也要安排好，一部分的时间拿去赚钱啊，另外的一部分的时间呢，还是要用到这个修心上啊，这个特别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啊，前面讲过的这个无常啊，也要去修啊，修了以后啊，我们才把这些无常的观念啊，可以用到生活当中啊，这个时候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 啊。然后英国啊，昨天也讲过了，英国不许啊，英国不许啊。那么英国不许我们啊，理论上啊，理论上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佛教徒啊，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嗯，但是呢，生活当中啊，我们的这个行为啊，很多的行为是已经违背了这个善有善报和恶有恶报的这个理论啊，已经违背了。嗯，那为什么这两个是不是一致的呢？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修经啊，没有修心。嗯，虽然是理论上我们知道，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很多的选择不是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另外一种选择啊，跟不学佛的人是一样的。嗯，不学佛的人啊，这样子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他不懂啊？因为他不懂啊。那我们是懂啊，但是呢，也做不到。为什么？就是没有修心啊，没有修心。嗯，所以必须要这个静下来啊，静下来要这个修心啊，要修心。嗯，修心的方式呢，因果不虚的修心的方式也在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当中讲得很清楚了啊。希望我们啊，在座的啊，或者是通过网络啊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师兄啊，凡是想学佛的啊，凡是想解脱的啊，凡是想这个成佛的人啊，首先静下来啊，要静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啊。那大家都会说是解脱呀，成佛呀啊。那解脱成佛，那好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先不要去做任何事情，首先闻思修啊，要去了解一下这个修行的方式。嗯，修行的方式了解了以后呢，然后大家都啊，从最基础的开始去做啊，最基础开始去做，最基础的这个是什么啊？最基础的这个工作，最基础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培养出离心的啊，培养出离心的方法啊。出离心和菩提心这两个，嗯，是就是像我们今天的导航啊，导航系统啊，出离心和菩提心。嗯，那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导航系统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去这个城市的啊，去那一个角落都没有问题的，只要有一个这个准确的导航系统啊。那么导航系统出了问题呢，就是啊，完全是乱套了啊，最后到什么地方根本就不知道啊，最后我们要去我们的这个去向走向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啊。所以首先要把确定这个啊选择啊，或者这个选择这条路是最重要的。这个选择的路是什么意思？就是发出离心菩提心，这叫做出离心啊，就是选择解脱道啊。出离心是解脱道路的这个导航啊，然后菩提心是大乘佛教的路的这个导航啊。所以首先这两个要搞定。嗯，这两个都没有搞定了，我们所有的这些功夫都是没有用的啊，所有功夫都是连方向都没有了。就是比如说平时的念经啊、烧香啊、拜佛啊，这是用来干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些这么多的事情拿来干什么？为什么要磕头呢？啊，为什么要念经呢？啊，这个方向啊、目标都没有了，所以就是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首先大家都不要着急啊，人生无常啊，人生很难的，死亡无常。但是呢，啊，这些方法是没有办法着急的，这个必须要一步一步做啊。如果着急的话，那就多用一点时间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跨越的啊，没有办法跨越。所以，希望啊，大家凡是学佛的人啊，不想解脱啊，不想成佛啊，那就是另当别论。比如说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一种这个任天成啊，任天成啊，他就是只想啊，只想享受这个人天的福报，他不想成佛了，不想解脱了啊。那这样子当然也可以了，他只是暂时的选择啊，他这也是一个暂时的选择，他也不可能永远都是这样子啊，但是暂时让他啊允许选择这条路。嗯， 除了这些除了这种人以外凡是想解脱的人凡是想这个成佛的人那么就是必须要先去闻思修行，先去这个培养出离心，然后再培养菩提心没有第二条路这个是很确定的。想走解脱道，这个就是解脱道如果没有去做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的修法，没有去培养这些，那等于就是我们不走解脱道不走解脱道或者是说要走上解脱道，其实是一种嘴上说说而已说说而已，根本就没有实际行动所以我们再三的这个强调首先要把出离心搞定，出离心搞定了以后呢，然后就我们解脱道已经搞定了然后我们一起以后的一切功德就是为了解脱这个目标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为了功去解脱然后就是菩提心要搞定菩提心搞定了以后呢，目标很明确以后我们的比如说布施呀、持戒呀、忍辱呀做任何比如说烧香啊、拜佛呀所有的目标都已经很清楚了。这些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因为我要成佛呀，因为我要度众生所以我要去烧香啊、拜佛呀、闻思修行这个目标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学佛也是非常讲究这个次第方法我们念专前呢，对这个成佛来说一个非常非常渺小的工程比如说在世俗的这个范围当中，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但是呢，成佛来说，这是一个很小的工程。那么这么一个很小的工程，它也要有很多的程序次第我们建一个楼房都要有设计然后就是去做这么多的事情那成佛当然是这样，学佛成佛当然是一个这么巨大的工程，这个是肯定是有一个次第的，这个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希望大家就从出离心开始修要去做从现在从当下就开始去做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的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念头比如说我们现在听课的时候呢，好不容易就有一种念头出来了我一定要去修出离心我一定要去修菩提心好不容易有一种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呢，这个念头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这是我们多事累积当中积累资粮的就一个最后的结果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就是我讲了几句这个道理以后呢，你自己就以为我以后要去这样子做，要去这么去做就是因为这两个的原因就产生了一个我要去这个培养菩提心出离心就产生一个这样子的念头不要以为这个是这么简单，这是多事累劫当中的福报真正的福报的这个结果。今天我们就虽然还没有出离心，但是呢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去修出离心，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一个好不容易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出离心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他现在还不是出离心但是呢这是我想去修出离心的一个这样子的决心那这个决心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不容易我们怎么样去做呢然后这个它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力量从目前的情况看是一个不是这个力量不是很强大，但它是一种力量那么这个力量我们千万不要让它推迟，不要推迟，今天我有这个勇气但是明天不一定有这样子的勇气再过两天以后呢，我们到换一个地方，在我们大家都是师兄，大家都是学佛的人，我们今天讲的都是佛教的道理，在这样子的场合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场合当中呢，产生一个这样子的念头是不是很难的但是呢，我们换一个地方以后呢就在这个在这个这个生意场上或者是在正街上街就换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也许这个时候呢这个已经是不存在消失 那就是为了保障啊，这个的不消失啊，那我们就是要好不容易升起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念头的时候，立即就要抓住它啊，不要让它消失啊，让它发挥作用啊。它发挥作用了以后呢，它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推动力啊。这个推动力一定会让我推到这个修菩提心的这个道路上啊。那么我在这个菩提心的道路上啊。推到菩提心的修菩提心的道路上的话，那我菩提心目前还没有，但是呢菩提心一定会有的。所以有一个这么一个念头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如菩萨心论当中讲得非常清楚了啊。比如说黑暗当中啊，上殿的时候呢，这个短短的一个时间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周边的这些建筑物啊，一个一秒钟的十分之一啊，或者是一秒钟的五十分之一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啊，晚上黑暗啊，也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啊，没有灯光啊，这样子的这个黑暗当中啊，上殿的时候啊，然后就突然间啊，就周边的都看见了，但是呢，他很快立即就啊又看不见啊，这是什么比喻呢？我们凡夫的啊，凡夫的心态，我们凡夫的这个内在的世界，就像一个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一样的一个啊，乌云密布的一个黑夜啊，黑暗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啊。那么这当中呢，好不容易就产生了一种我要修出离心啊，我要修菩提心啊，我要解脱，这种念头就像上殿一样的。啊，上殿呀，这个平时都很少的啊。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念头，一辈子都不会有这种念头。我们地球上有70亿人口啊，70亿人口当中呢，可能很多人，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有这样子的念头，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啊，都是很难的啊。那么有了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呢，我们立即要跟踪啊，跟踪这个念头，不让它消失啊，要跟踪。什么样一个跟踪的方法呢？啊，那就是我们刚才这种啊，这种念头是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讲了一些这个出离心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要出离啊？为什么要解脱？就是我们去了解了一下这些的这个了解以后呢，然后产生的啊。那么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呢？当我们明白这个轮回是痛苦的时候，它会产生的啊。当我们明白这个解脱是能够超越轮回啊，幸福啊，自己也可以幸福，所有人也可以幸福，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境界。当我们了解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种想法，那我也要去解脱啊，我也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啊，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啊。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创造这种条件啊，就是说多学习啊，简单的说多闻思，闻思了以后呢，才知道啊，原来我们看到的世界啊，我们的世界啊，就是一个很小就狭隘的一个人生观，世界观啊。那么现在呢，就是通过文字啊，通过佛的智慧啊，我们把生命的前后啊，轮回的一个全景图啊，我们现在看到了啊。那看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想解脱的这个念头啊，也就产生了啊。那产生的时候就不要让它消失，要跟踪它啊。如果它要消失的话，那就尽量的去闻思，尽量的去多了解这方面啊，这样子以后呢，就给它充电一样，它就会慢慢的啊，越来越发展啊，越来越发展以后，这个念头让我们推到这个修菩提心的这个道路上啊，修了以后呢，才会有菩提心。啊，这个很重要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我们的这些念头啊，全部都是来自于了解这个世界和了解这个世界的痛苦啊，了解这个解脱的功德，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啊。我们又不了解这个世界的啊，世界又不了解解脱，什么都不懂的话，有这种念头吗？没有啊。 就是我们学佛，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学佛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啊，就是为了健康啊，学佛啊。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啊，就是不懂啊，所以这个闻思是非常重要的啊，闻思啊，闻思就是学习，学习非常重要。学习完了以后呢，啊，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啊，这个我要去修出离心啊，出离心既然这么重要，我一定要去修出离心啊。这种念头出来的时候啊。然后我刚刚讲的立即去跟踪啊，立即去跟踪，然后立即要去落实啊，否则的话啊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学到了一个很好的出离心的修法啊，然后明天又去学另外一种修法啊，然后再下去又学另外一个修法，我们学了很多很多的修法啊，这些方法我们全部都懂，嗯啊，但是呢，这些方法就如果我们学到了以后，立即不去修的话啊，那就是以后啊就越来越没有感觉了啊，最后都不想修了啊，都不想修啊，这个我们佛教里面就叫做法由子，就是这个意思啊。法由子的意思就是说听了很多很多了啊，听得特别特别多啊，然后开始听的时候就兴奋啊。一定要去做，一定要去修啊！然后听多了以后呢，麻木了啊，这就已经是一个常识，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最后啊也就学不到、学可以学很多，但是呢没有办法修心啊。那这时候我们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我知道这些理论，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啊。”最终导致这样子的结果了。所以啊，我们知道的时候立即要去做啊。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能力是有限的啊，有限的，嗯，但是这个没有问题的，能力啊是越来越啊发展啊，修得越来越好啊。所以这个修法知道了以后呢，立即要去修，这个非常重要的啊。藏传佛教里面特别的强调这一点，是吧？过去的这些上师们，嗯，是他们的经验啊，他们除了释迦牟尼佛讲的啊这些观点以外，还有很多很多是他们的修行的修证的这个经验啊。他们这么多这么2000多年当中，这么多的有智慧的成就者，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人啊，他们的这个经验啊，他们的经验。啊，是佛陀的讲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就讲了很多他们的这种修行的经验啊，告诉我们啊怎么样走这条路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导航啊，很重要的啊，学到了立即要去修啊，否则的话我们学很多很多，永远都没有什么进步啊，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昨天啊讲了无常啊，无常，那么。这个无常学完了以后呢，立即要去做啊。然后我们也讲了这个因果不虚啊，因果不虚完了以后呢，那立即也要去修啊，这个很重要。具体的修法，大圆满的前行啊，普贤上师言教、回灯之光这些里面都有啊。然后呢，有光盘啊，最好的方法是看书啊，同时啊听光盘啊。以后你们的学习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呢？首先啊，你们啊看书，然后就同时听光盘啊。我想，比如说慧灯之光的话，这个光盘上的这个内容呢，可能要多一些啊，要多一些啊。然后呢，书上的这个内容呢，可能是要浓缩一点啊。所以看书的同时啊，听光盘，嗯，然后听完了一次啊，听完了一次以后呢，啊，大家。在讨论啊，讨论啊，这个当中的一些不懂的地方啊，反复的讨论啊。第一次听完了以后呢，再去听，再去听第二次啊，第三次，都要听的啊。因为像《慧灯之光》这样子的这个书啊，不是我写的呀，这是佛释迦牟尼佛的思想啊，就是我们把它。这个写成现代的语言啊，告诉大家，实际上这些都是佛的话，不是我们的话，我们没有能力啊讲这么多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只不过就是佛的语言啊，就是 就啊这个就翻译成啊我们的现代的语言啊，然后把这些很多复杂的东西过滤掉了以后呢，真正的实际上有用的东西啊浓缩一下，然后就告诉大家啊这样的。所以这些都是佛的语言啊。所以呢，佛的语言是什么样子呢？啊，第一次我们看的时候的这个感受和理解，和第二次看的时候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小说，它有这样子的感受，没有这样子的感受啊。第一次的时候，认真的读了一遍啊，那这是永远第二次、第三次也是这些内容啊，它没有其他的啊。一般的都是这样，我们世俗的书啊，还有这小说之类的都是这样子啊。但是佛教的书就不是这样子，第一次我们的这个理解，第一次阅读的理解啊，和第二次的啊就不一样的，这个理解的深度不一样的，会越来越深啊。所以学习一次两次啊，然后大家讨论啊，当我们自己啊认为这个修法这个方法完全搞明白了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就不要再学了啊，这个时候不要再学，这个时候去修啊，那个时候去修啊，要进入修行的阶段。这个闻思，第一个我们通过光盘听啊看书，这叫做闻啊。接下来这个啊，比如说有五个人、七个人、十个人，大家一起讨论啊辩论的形式或者是问答的方式讨论，这叫做思啊，思考问题啊，闻思啊。通过闻和思啊，大家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有十个人的话，我们十个人的这个理解啊，我们交流一下啊，交流完了以后呢，十个人的理解都是啊一致的话，那么这个应该是对的啊，十个人应该不会错的啊。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么自己的理解，自己一个人的理解，自己以为是这个理解没有错，但是呢，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藏传佛教里面呢，非常的重视这个辩论呢 啊辩论啊。这是很，为什么这么重视呢？就是一个人学的再好也好，他的理解一定会有错误的啊。那么十个人在一起这个辩论或者讨论的时候呢，在一般的情况下啊，十个人是不会错的啊，十个人不会错，可能是少数人的理解有错误，但是呢，多数不可能所有人都错啊。如果所有人都错了，那么这个书肯定是有问题，书在误导人啊。可能是有问题的啊，否则的话十个人不会错。交流一下啊，通过这个交流和通过这个学习啊，然后大家都这个有公认啊，这个修法是这样子的，这个方法是这样子的啊，有一个确定了以后呢，大家都十个人讨论的结果确定了以后呢，然后不要再讨论了啊。不需要再讨论啊，偶尔就有些其中一部分的这些内容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如果想不起来啊的话呢，就去看一看也可以啊，平时不需要再看啊，然后就去修啊，修立即就要去修啊，人生难得学完了以后就去修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修心啊才会真正的会有进步的啊，这个进步一年比一年好啊，每一年的进步自己都啊这个看得出来的，自己感觉得到啊，感受得到啊，这个时候我们对修心是非常有信心的啊，非常有自信的啊，这时候就有自信的啊。如果没有这些方法，我们学了很长时间，好长时间，几十年啊过去了啊，但是呢，真正的这个就对自己的改变啊，对我们的烦恼的这个减少啊，这方面没有啊没有作用的话，那是不对的。佛经里面讲啊，藏传佛教的这个所有高僧大德都在讲，这个藏传汉传都是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学佛的标准啊，学佛的这个进步啊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不是去看啊，我们能不能背多少多少的这个法本，能并不是说我们降多少多少的可以降啊，能够降多少啊多少这个佛经啊， 不是我们背多少个这个佛经啊，也并不是说我们念了多少遍这个佛经啊，不是以这些来衡量啊，这些当然不是我不是在否定这些啊，这些都是需要的啊，但是不是以这些来衡量啊，那是以什么来衡量呢？就是我通过学了这些东西以外的，我的真正的最终的这个收获是什么啊？比如说我的执着啊，贪欲减少了没有？贪心减少了没有？嗔恨心减少了没有？啊，我的五明减少了没有？啊，然后呢？贪嗔痴慢啊，傲慢啊，傲慢减少了没有啊？义就是我对这个佛教的这个四圣谛啊，佛教的寂道国对佛这些的质疑或者是疑问解决了没有啊？就是以这些来衡量啊自己的这个修心的标准啊，用这个来衡量，并不是我们学的多少啊，时间多少。啊，不是用这些来衡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啊，如果这样子认真的去修，落实到这个修行当中的话，那么这个进步是一定会看得出来的啊。这时候啊，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可以用到工作当中去啊，用到工作当中去，用到生活当中去，然后这个用到生活当中去了以后呢，啊，我们自己生活也很幸福啊。也许很有钱，也很幸福，物质、精神两个都非常的好啊，那是很圆满的了啊。啊，也许这个时候的这个物质、精神啊，物质生活不怎么样，但是呢，精神生活非常好啊，很轻松、很自在、很幸福啊。那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说的这个，包括唯物论者、无神论者，也不是在追求这个幸福吗？嗯，啊。那么幸福有了以后，那不就可以了吗？这个幸福我们是不是我们啊最这个最需要的是幸福，还是获得幸福的途径？这两个当中那个是最重要，这个是我们要值得思考的啊。物质也可以带来一部分的这个幸福啊，但是呢，除了物质以外的东西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啊。那么我们今天学佛的、不学佛的啊，有钱的、没有钱的，男女老少啊，所有的人都在追求幸福啊，就这两个字啊，这个是很肯定的。嗯，那我们追求的方法是什么样子？这个有没有一个讲究呢？啊？是不是有没有一种模式啊？一定要按照这个模式啊，不允许有其他的模式啊，不一定要按照这个途径啊，不允许有其他的途径，不允许用其他的途径来这个啊追求幸福啊，通过物质的这个啊，通过物质的这个幸福以外，通过物质的这个享受的这个途径以外啊。其他通过其他途径的这个幸福啊，不算是幸福啊，我们总不能这么说吧啊，不能这么说，这是没有道理啊。那我们追求的是幸福的话啊，那就是结果啊有了啊，有钱也好，没有钱啊，有权利没有权利都无所谓，人全人类追求的幸福他已经有了啊，你有权的也不一定活，不一定拥有这个幸福啊。有钱的你也不一定拥有这个幸福，但是我有啊，那我就满足了。大家全人类，不仅是人类全生命追求的东西，我现在已经有了啊，没有物质啊，无所谓啊，我有幸福啊，没有名啊，无所谓啊，啊，我需要的是幸福，不是名啊，名声啊。我需要的是幸福啊，我需要的不是地位啊，我没有地位，但是我有幸福啊。这个很重要的呀，我们平时我们以为很懂得生活，其实我们根本不懂得怎么样去生活才是对的啊。人生哲理是什么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懂生活的话，懂得怎么样去这个过这个人生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生哲理，每个人都懂了，这个哲理用来干什么啊？因为我们不懂啊，所以就需要一个指导的这个啊，给我们指导的一个这个系统的一个啊，有一个体系，完整的体系的一个这样子的指挥思想啊。 这叫做人生哲理，是来给我们指导这个啊怎么样过人生的一个这样子的学说，叫做人生哲理，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人生哲理啊。我们啊，最终我们需要的是幸福呢，还是这个给我们带来幸福的途径啊？我们需要的是途径还是幸福啊？我们需要的是幸福还是方式？这个寻找的方式啊，寻找方式的模式啊，这时候我们会一定会说的，这个寻找的方式怎么样都可以啊，只要你活得幸福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地啊，那么你就坐火车也好，飞机也好啊都可以的啊，只要达到这个同样的时间当中，同一个时间当中，你如果达到目的地啊，那就可以了啊啊，通过火车、汽车、飞机什么都可以，只要这个时间当中你达到啊这个目的地就可以了，我们会这么说的。这个时候我们不会说啊，你虽然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啊，你在这个从出发点到这个目的地的你这个过程当中用的啊这个时间也是一样的啊，费用也是一样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呢你不允许坐啊其他的交通工具，一定要坐某一种交通工具，这个我们不会说的。那一样的，我们幸福啊，有幸福就好了。那么这个寻找幸福的方法是什么样子都可以的啊，这是人自己的自己的选择，人应该有一个这样子的自由啊，是他的自由啊，这是人自己的自由。没有一个制定的模式，全世界70亿人口都要走一条路，这个模式啊，一定要通过这个模式去寻找幸福啊。这个模式有些人是不适合，但是不适合也得要适合啊。有些人是通过这种模式是得不到幸福的，但是得不到幸福也得要得到啊，没有这样子的说法，这个是没有理由的。最终需要的是幸福，那最终需要的幸福的话，那就像密拉日巴尊者，他没有物质呀，但是他有幸福呀啊。那么他通过他的这个方式获得了他的幸福，这个可不可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说这个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呢？他的幸福感比我们强几十倍几百倍啊啊，因为他没有用过我们的方式去寻找幸福，所以他的不对啊。为什么一定要用过我们的这种方式呢？如果我们可以说啊，因为他没有幸福感，所以他的是不对啊，那这个是有道理的。如果密拉尔巴尊者如果真的没有幸福感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啊，可以否定啊，因为你没有获得幸福呀，所以你的方法是不对的，你可以这么说啊。但是他有幸福，比我们的幸福还这个超过几十倍啊。但他用的方法不是我的方法啊，那我们没有理由去说一定要用我的方法啊。才是可以的啊！用除了我的方法以外，除了我制定的这种方法、这个模式啊以外啊，用其他的方法获得的这个幸福啊，都不是幸福啊！有道理吗？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有修心，比如说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学佛的人适当的要调整一下这个生活的方式啊，意思就是说啊，物质生活上啊上面的这个需求不要太过分了，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要太过分啊，并不是说啊我们学佛的人要去过艰苦的生活，这个我们不需要啊，释迦牟尼佛都没有这个要求，我们当然没有，更没有资格了啊，不需要啊，我们所有人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除非是我们做不到啊，否则我们一定会按照他的去做。那么他没有这样子的要求，我们当然不会有这种要求，没有说我们一定要过这个贫穷的生活啊。但是呢，这个非常客观的啊，非常显然的啊，很明显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物质的这个需求啊，物质生活的这个水平提得太高了以后呢，那我们必须要付出的很多呀，这个是肯定的啊，要付出的很多。 比如说我们今天住的啊这个房子啊都不是这样子的楼房啊，水啊电啊气啊所有都在这个啊一栋房子一间房子里面全部都是啊都具备的啊。如果不是我们住的房子是不是这样子过去的我们的祖先的时候的这样子的啊这个四合院这样子房子的话，那我们今天为了买一栋啊买一套房子要付出这么多吗？啊肯定是不需要的。所以这个啊是这两个是相对的啊，生活水平越高啊付出的越多，这是肯定啊。那么付出的越多了，在为了这个生活物质生活上面投入的越多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投入的越少啊，这个是肯定的啊。另外一个领域当中投入的越少啊，那么另外一个投入的领域当中投入的越少，那么另外一个当中我们拥有的也是越少啊，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用什么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呢，怎么可能有呢？不会有的啊。那么这个领域当中的这些很多东西啊，实际上是比物质更重要的啊，比物质还重要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面根本没有投入，我们不断的提高这个物质生活的水平啊，一直都提高，一直那提到什么时候呢？根本没有一个标准啊。今天我们的啊。有一个标准吗？没有一个标准啊！就提到什么时候呢？到死为止，一直都要提高，一直都提高啊！没有一个界限，这是没有界限，这是没有标准的啊！这样子的无限制的去提高，提高了以后呢，我们今天幸福吗？也不幸福啊！提高的过程当中也不幸福啊！也大家都很痛苦啊，很辛苦啊，至少大家都很辛苦啊，很疲惫。压力非常的大，工作的压力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活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很大。生活压力大了以后呢，工作压力也就自然的大啊。生活压力大了以后，我们需要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啊。需要东西多了以后呢，我们必须要这个我的工作必须要有很高的收入，才能够满足我的这个生活的需求。如果生活需求没有那么大啊，那么这工作压力有这么大吗？不会有的啊，工作压力不大，那我们人就是很轻松啊，比较轻松啊。轻松的时候，我们就有时间去做另外一个更好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真正的能够带走的啊，一辈子不仅是一辈子，生生世世我们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呢？正好是另外一个领域当中的这些东西，并不是物质领域当中的东西啊。物质当中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啊，都是带不走的。乔布斯啊，他就发明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手里都有这苹果产品，但是他走的时候也没有带走啊，带不走啊，他带不走啊。所以真正的乔布斯他能够带走的是什么呢？他自己学的禅啊，他带走了啊。这个他学到的禅，他学到的佛教啊，今天乔布斯肯定是在用这个东西，他根本没有用苹果产品。对，苹果产品我们在用啊，我们在用，不是他在用，我们在用啊啊。那么他今天可以用的是他自己的禅。啊，他学到的这，如果乔布斯没有学到禅，那他今天是没有什么用的了，他一无所有了。今天，但是我们确定乔布斯的生命还是存在的，生命存在的，他一无所有。那我们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次要的是什么，我们没有这种概念啊，我们把物质就当做一切啊。所有的追求啊，人的这个生命当中的所有的追求是物质啊，物质以外我们没有追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为了物质啊。今天我们吃不到芳心的东西食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度的追求物质啊，所以就是最后变成这样子了，这与物质啊。物质我们越追求，把物质当作越高贵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做出来的这些物质实际上它的质量一直都在下降 啊，虾酱。我们非常的重视吃的东西和这个喝的东西啊。从前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看过，不要说吃，从来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看都没有看到过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啊都可以吃得到，都可以啊喝得到，可以看得到，但是呢他们的质量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啊。所以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我们说今天我们喝的茶呀喝的什么东西啊，都是过去是皇宫里面的皇帝喝的茶呀，皇帝吃的。其实我们今天真正的过去农民吃的东西我们今天吃不到了啊，过去农民吃的东西今天都是奢侈品啊，都是特供的这个产品了啊。所以我们吃什么皇帝吃的呀，其实是过去的这普通的农民吃的，我们今天奢侈品了啊，今天都是一些事情。然后再下去的话，过去根本就不值钱的空气啊也是奢侈品啊，水也是，过去就根本不需要付钱的水也是奢侈品啊。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当一回事的，就像我们经常说像空气一样的什么什么，像空气一样的，我们把空气用来做比喻，根本就不需要当一回事的，这样子做比喻啊。但是我们现在啊，空气是最大的问题了。这样子以后，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些都是我们过度的追求物质的原因。我们越追求物质以后呢，物质的质量越下降啊，这个必须要知道。反而我们不怎么追求，不怎么重视它的时候呢，它的质量可以啊，就停留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状态当中啊。我们过度追求以后呢，然后它就已经会下降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啊，学佛的人啊，我们啊，适当的追求物质啊，适当的追求物质啊，我们尽量的。节约能源啊，过低碳的生活啊，然后就是这个过简单生活啊，尽量的根据自己的这个力量啊，投入这个环保的这个工作当中啊，这个是对我们佛教徒来说非常，这个是佛教徒去做这个是非常适合的啊，这个工作是对佛教徒来说是非常适合啊，非常容易做到啊。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一直都在强调少欲知足啊，少欲知足。工业革命这个诞生了以后呢，任何所有人的这个欲望就是啊，就疯狂的发展，到了顶点的时候呢，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不对，没有办法这样子下去，就一定会啊，最后一定会人类会毁灭自己的啊。这个时候呢，又往回下降啊。人的历史就是这样子，往上又往下，往下又往上，都是这样子。这个我们佛教的历史，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世界的发展，是一个这样子的啊。七罗啊，然后就是一上又往下走，又往下走了，又往上走啊，这样子以后呢，上下十八次以后呢，啊，这叫做啊一个大界和小界当中的一个界啊，界就是一个印度佛教里面来的一个这个数量的单位啊，数量的单位。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知道我们的数学上的这个名词是没有办法形容这个的。一个大界，一个小界，这个所谓的界啊，是界当中人类历史走到高峰，又走到低端，又低端又从发展到高峰，然后啊这样子18次。18次，然后上面是从最好就往下走，这个是算一个，最后呢从最低走到最好的地方，这两个加起来啊就是20个变化作为一个小节啊，然后呢40个小节就是作为一个大节啊，节啊是。一种这个量词啊，是一种量词，但是呢我们的数学上找不到这个量词，所以啊这个都是有这样子的变化的啊，有这样子的变化。所以爱因斯坦以前说过啊，第三次世界大战啊， 他是以什么样的武器来这个打，我不知道啊。但是呢，第四次世界大战肯定是用石头和木棍去打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它发展到一定，然后就又发展到最原始啊，就落到最原始，然后又慢慢的去发展啊。佛教里面讲的很清楚的这个，嗯，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说的这么多的，最终的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啊，就是佛教徒要准确的认识物质，要准确的认识物质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物质，我们需要物质，没有物质，那佛教徒也需要开车啊，也需要租房子呀，车，佛教徒的车也要加油啊，油加油贵啊，所以要需要钱呢，啊，这个需要钱的，但是呢，还是要。要尽量的啊，尽量的就是，这个尽量的啊，节省一点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些时间啊，会出来一些时间，由于就多出一些时间啊，那这个多出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啊，要去修心啊，去修心，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两边都是把这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的生活两个都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那这样子一定会很幸福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感觉到释迦牟尼所说的人天的福报啊。释迦牟尼佛说，人和天人是六道轮回当中是幸福的啊，幸福的，因为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来自于什么？就是来自于。是过去的这个福报啊，来自于善啊，善根不是来自于恶业啊。那么，凡是来自于这个善的这个果报啊，都是幸福的，都是快乐的啊，不会是来自于善的果报，不会是痛苦啊。如果这样子，那就因果错乱了。那所以是痛苦的啊，这个罪业的啊，罪业的果报才是。啊，痛苦的啊，善的果报都是幸福的。那我们今天六道轮回当中的人啊，天人、飞天、阿修罗这三个啊，是叫做善趣啊，善趣和恶趣当中的善趣。那么他们是来自于过去的福报。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境啊，我们的身体、生命以及我们用的所有的东西是过去的善报。并不是恶报啊，既然是善报啊，那肯定是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这一点是已经是很确定了，幸福的啊。但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轮回痛苦呢？那是幸福当中有很多不幸福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幸福也是很短暂的啊，自己搞不好的话，幸福也就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这佛有说是轮回是痛苦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是幸福的啊，但是我们自己在这个物质上啊，就是投入的太多了以后呢，然后幸福啊也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啊，不知道在哪里啊，所以我们佛教徒的这种生活模式，正好是21世纪的这种生活方式，这两个是非常的吻合啊，就是说很适合了啊。现在我们不是像过去那样子疯狂的去追求物质的时代了，这样子追求疯狂的追求物质，那没有办法，就没有那么多的物质了啊，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物质，所以只能回头控制自己的欲望啊，这个时候如果不控制欲望的话，那就很痛苦的事情了啊，需要很多的物质，然后又得不到不满足，然后不满足的时候呢，对这个社会啊，对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同事啊之间的这种抱怨仇恨啊，然后呢嗔恨心啊，然后又发生了这个矛盾啊，战争啊这样子。很不幸福的，很痛苦的，所以这时候呢，人要学会啊这个控制欲望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佛陀提倡的这个生活，正好是啊佛陀提倡的这个生活，我想17世纪 十八世纪的时候呢，很多人是听不进去的啊，这个时候是疯狂的在追求物质的时候啊。然后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也对物质也有一定的了解啊。然后这样子追求下去了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地球上有多少的能源，也就因为科技发达了，以前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就是我们认为这些能源都是用不完的啊。那么现在就知道不是用不完的了。这个时候呢，正好是佛陀提倡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是非常的适合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另外一个方式呢，这样子疯狂追求这个物质的，啊，物质的这种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压力啊，这个我们也感觉到了，所以很多人也不想有这么大的压力啊。这时候呢，调整一下是很容易的，所以时机成熟了啊，时机成熟了，所以我们佛教徒啊，尽量的这个不要像其他人这样子去疯狂的追求物质啊，还是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啊。很多人也说要对自己好一点啊，很多人都说啊，对呀，就是要自己好一点啊。怎么个好法呢？啊，不是赚更多的钱买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人认为什么对自己好是什么意思呢？我今天去卖一个奢侈品，这个是对自己好。啊，其实这个不是对自己好，给自己多一点点的时间啊，给自己啊多一点时间，还有多一点这个轻松啊自由，给自己一点点的空间啊，这个才是对自己好啊，这叫做对自己好，这个很重要的啊生活方式。那么这一切都是要从内心去做才是可以的啊。现代文明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冲突是什么？它自己的一个矛盾啊，是什么呢？一方面呢，啊，就是环保啊，节省能源的节省啊，低碳啊，就不能不说这些了，要去做这个啊。另外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刺激啊人的欲望啊，广告就是其中一个啊。用阴广告、软广告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刺激人的这种激发人的欲望啊，那这两个是完全是冲突的东西啊。如果这样子刺激人心啊，人的欲望，把人的所有的欲望都激发出来了以后呢，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推动力啊啊，那这个推动力把70亿人口全部都推到啊，推到什么样的这个地步呢？啊？就是啊，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不满足啊，对物质的这个需求是根本一个没有满足的地步，就推到这个地步了啊。那么这种地步下怎么样可以节省呢？任何人都不愿意节省啊，任何人都不愿意低碳啊，任何人都不愿意这个低调，大家都很希望高调啊。所以这是他的矛盾。这是他自己的矛盾，是他自身的矛盾啊。那这个矛盾怎么样解决啊？就是用佛教来解决是最适合了啊。佛教首先把人的啊这种欲望啊把它化解了啊，用佛教的价值观来把他的这个欲望适当的下降啊。啊，这个时候呢，人啊可以过一个啊物质也是相对比较丰富啊，另外一个呢精神上。很文明的啊，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一个，就成为一个文明社会啊。这个是我想佛教才可以做得到。这个时候正好佛教是很需要啊，所以大家知道吗？今天这么多的人在关注国内外的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啊，社会的精英啊，都在关注佛教是为什么呢？大家都有些人是希望在这个里面有答案。有些人是感觉到这个里面有答案，有些人是发现了这个里面有答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要弘扬佛法，是这个一方面呢，我们为了解脱啊；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为了现实啊，现实也是很重要。这个弘扬佛法其实是一个对人类社会的一种贡献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年代佛法是特别的重要的，所以我们啊学佛修心，我们个人的心灵很幸福啊，很舒服啊，很自由，很轻松啊，然后整个社会也很和谐啊，啊，它完全可以，这个整个人类可以一个很健康的发展啊。否则的话，我们经常会说欲望就是发展的动力，那是呀，欲望就是发展的动力，但是呢它让我们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个非常不好说啊，这个很不好说的，它一定会让我们发展的一秒钟一分钟的没办法停下来，一定会快速的发展啊，最后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任何人都没办法说啊，所以这些都是都是很重要的。佛教啊，就是对现实啊，对未来啊，对这一生，对下一生啊，对时间啊，对出世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类智慧的结晶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我们要去弘扬啊。那弘扬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要修啊啊，那我们根本就不修，我们自己什么都不修，让其他人去修，我这个很难了啊，我感觉这个很难，所以我们要修昨天讲的这个无常啊，特别重要了。这个要修，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要认认真真的去修啊。不修的话，是我们就得不到，感觉不到佛法的力量啊。然后修了以后呢，立即就感觉到佛教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啊，这很重要的啊，大家要去修啊。好，这个是我们昨天讲的，然后今天就讲这个第六个这个所指啊，第六个所指是什么呢？说痛苦啊，痛苦是这个出离心的源头啊，痛苦就是出离心的来源啊，痛苦是出离心的来源，所以我们把痛苦当作很好的老师啊。痛苦当作善知识啊，佛教里面用佛教的语言来讲，用佛教的话来说，这叫做善知识啊，善知识，善知识的意思是什么呢？善啊，就是善知识啊，知识是我们的老师啊，给我们教很多很多知识的这个老师啊，这叫做善知识就是给我们教很多知识的老师啊。善是什么呢？善是他不会给我们教这些邪恶的东西啊，给我们只教善的知识啊，心善的知识啊。这叫做佛教里面叫做善知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啊，这个意思，很好的老师。那我们要把痛苦当作很好的老师，痛苦当作很好的老师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平时这个出离心啊，修出离心的话有两种情况啊，我们要知道有两种情况下会这个产生出离心。一个是什么呢？平时我们把这个生活就当作一个非常的理想化来看啊，就是说我们天天说我明天会更好的啊，我明天会成功的啊，我们的前途永远都是光明的，我们的未来永远都是光明啊。其实我们的未来是什么呢？再过几年以后呢，就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有东西都会出现的，是什么呢？头发白了啊，牙齿掉了啊，满脸都是皱纹，这不是我们都是，这些是光明吗？啊，这个不是光明啊，我们的未来就是这些东西了。啊，这个不是光明，应该是说我们的过去是很光明，未来就不一定了啊。然后再往下去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生活都没办法自理了啊。那这个光明吗？啊，这个不光明啊。然后再下去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人都不存在了啊。这个光明吗？这个当然不光明了。 但是我们就很喜欢说，用这样子的词来安慰自己啊，我一定会成功的啊。但是有些时候这种经历啊，这种力量也是一种力量，是需要的。但是过度了以后呢，任何一个事情都过度了以后呢，它有很强大的一个负面的作用啊。这样子以后有什么作用呢？啊，就是说我们说天天都说我们的未来很光明，然后我们自己不做任何的这个准备啊，思想上没有任何的这个准备，没有危机感啊。这样子以后呢，突然间啊，这个无情的东西会产生的，也许是大自然的这个灾害啊，也许是啊，比如说亲人的离开啊，也许是这个更舍不得的啊，用了一辈子的生命去这个所累积的财产啊的这个破损啊，有可能是这些东西了。这些是我们最不喜欢的东西。那么最不喜欢的东西，有一天一定会是啊。会出现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受非常大的打击啊，非常大的打击。那这个时候，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原来光明未来不是光明啊，我们的前途不是光明。这个时候非常的清楚了，原来这个人生啊，轮回是并不是那么幸福的啊。这个时候呢，发现了以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彻底的啊，对这个红尘啊，失去了心性啊，去出家啦啊，或者是去修行呢啊，不再做这个事情了啊，有可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事情呢，也有一个我们今天很多人对很多人有一个心理啊，有一个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影响，是什么影响呢？出家是什么呢？就很多人觉得出家是在这个，在这个社会上实在是混不下去了啊，走投无路的时候去出家，这种观念是什么呢？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把这个生活就当做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来宣传、说、香啊，然后突然间这个发现它不是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就不感兴趣了啊。就出家了，这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走投无路也好啊，或者是看破也好，我们用什么样的字都可以。走投无路啊，他们有些人可能会喜欢用这样子的词来形容这个啊，有些人可能会用看破红尘啊，以这样子的词，喜欢用这种词来形容啊，都没有问题，自己喜欢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个实际上他这个啊。从此以后呢，他就看见了啊，他的丑陋的一面啊。从此以后呢，因为看见他的丑陋的一面，然后从此以后就不感兴趣了啊。这个叫做走投无路，还是看破红尘，什么也好，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啊。那这个时候，这个打击啊，这打击对他来说是一个老师啊，是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啊。平时啊。他的老师或者他的上师啊，天天讲轮回是痛苦了，不要太执着，要学佛了，天天讲根本不听啊啊。然后有一天真正失败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的这个失败，这个打击啊，对他来说就是超过他的啊，这个远远超过他的老师，远远超过他的上师啊。上师说的成千上万次啊。不如有一天的这种打击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时候呢，对他的老师，这时候呢，他真正的亲身啊体会到了啊，亲身感受到这一点，无常也就感受到了啊，然后痛苦也就感受到了。其实原来根本不是这么完美的东西，我自己以为是很完美的，其实不是这个完美啊。但是我现在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个所感受到的这个痛苦呢，其实从轮回的痛苦来讲，整个痛苦来讲，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痛苦啊。那么这么一个小小的痛苦，对我这么一个这么大的打击，这时候呢，他就深深的体会到啊，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啊， 这个后面因为之前呢，我就是因为我运气比较好，所以就没有碰到这么多年没有遇到过什么太大的打击啊。那么现在运气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第一个我碰到的是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五个、第四个，那后面就很多很多东西有可能在等着我了啊。那这样子的话，我就根本就不愿意面对这些，所以我就往回走了，不往前走啊。这时候呢，对他来说啊，以什么样的名字来形容啊？有一点点贬义的词来讲也好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词来讲也好，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进步啊，对他来说是一种进步啊，所以这个打击啊，对他来说是一个他是变成了一种善知识啊，老师变成了他的老师，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啊，这个痛苦。它本身啊，对我们一个没有修心的人来说，对我们一个普通人来说，痛苦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不爽的一种感受啊，大家都不愿意面对啊。但是呢不需要面对，那就当然不面对了，很好啊。但是如果要面对的话，我们必须知道，它这个不爽的这种感觉当中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有一种很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它让我们发现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的一件事情，一件真相它告诉我们一件真相这个真相我明白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之前呢非常相信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他实际上是有一件事情是一直都瞒着我我根本就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样有一天我发现一样，我之前一直都对这个轮回啊、物质啊、名啊、利啊这些都抱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希望那么现在这些名利它让我发现它其实根本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完美的东西它一直都在瞒着我，我一直都不懂，我以为它是一个很完美的东西。那么现在它让我非常清楚地发现它是不完美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当中真正的学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说不定这个学到的这个知识就是让我在这个生命当中是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变成一种里程碑一样的也许这个就是一个我的人生的转折点我所学到的所有的知识都不够作为我的人生的转折点，但是有可能这个痛苦是足够作为我的这个转折点。那么这样子的话，它超过了我这一生当中的小学、中学、大学的所有的老师所有老师都不能作为我的不能成为我的人生的这个转折点，这样子里程碑这样子那么这个痛苦呢，它就是在我生命当中就是变成一个这样子让我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它是我的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这个是对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当然不需要面对痛苦的话，那我们也不需要刻意的去这个面对痛苦，去寻找痛苦其实这样子去寻找痛苦所得的痛苦实际上也不是痛苦了，这个时候不愿意的情况下我们遇到的都是痛苦就是不愿意的情况下我们遇到的非常好吃的这个东西也是痛苦我不想吃这个好的，平时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好吃的美食美味，我不想吃的时候呢，有人强迫让你吃，这个是痛苦平时是一个对所有人公认的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不愿意接受的时候，让我一定要接受这个，对我来说这是痛苦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痛苦当我自己愿意接受的时候，我遇到了它，其实这个时候它已经不是痛苦了不是痛苦，所以我们去寻找痛苦获得的痛苦呢，也许不是痛苦了所以不一定要去寻找痛苦但是有些时候面对痛苦的时候呢，不要太这个 强啊，果毒的去拒绝啊，这个有两种情况，两种啊。如果我们想拒绝痛苦的话，那么就要去拒绝它的因啊，不要去拒绝它的果啊，明白吗？啊，佛教里面讲圣者圣人啊，超越我们的普通人的圣人就怕因啊，我们凡夫就怕果啊，但是。果已经成熟的时候再怕也是没有用的，如果你真的不愿意面对这样子的事情，那你就不要去制造啊它的这些产生的因素啊，这个是对的啊。那么果已经成熟的时候，那我们要去接受它啊，接受啊，接受的时候有好几个好处优点啊。一方面呢，接受了以后呢啊，然后第一个它不会让我们很痛苦啊，这是一个，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什么修行的能力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不需要面对痛苦呢，当然这个是更好了啊。所以第一个是接受啊，第一个接受的话，它不会给我们的这个打击不会太大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接受啊，接受了以后呢，我们去看这个痛苦里面有没有什么有用的可以学的东西哦，它会告诉我们很多的真相。啊，很多真相，这些真相远远超过我们老师或者上师嘴上讲的这些道理啊，它是这样子，所以他要看作是我们的这个老师啊来看，这个很重要啊。但是这个是理论啊，这也要去修啊。那修我们怎么修呢？啊，去修轮回的痛苦啊，这个就是思加心当中啊，轮回的痛苦。比如说南传佛教啊，还有这个大乘佛教也是这样子，他会修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修四念处啊，四念处当中的一个是痛苦。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思加心啊，外加心，那么外加心呢，修什么？修人生痛苦啊，人生痛苦。轮回的痛苦，这个我们不要以为啊，因为佛教讲轮回是痛苦，所以佛教很消极啊，很悲观啊，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很多人有这种误解，但是其实不是这样。佛教说这个轮回痛苦，但是它一点也这个不消极。为什么不消极呢？这个是痛苦啊，但是呢，我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它是痛苦，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啊。但这个解决的前提是什么呢？首先我要知道它是痛苦呀，如果它不是痛苦，我为什么要去解决这问题呢？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啊，然后呢医生告诉我们啊，你的身体啊不是健康的啊，有病，但是呢有方法啊，这个治啊，这个病完全是可以治的啊。你要去接受这个治疗啊，你要积极的配合医生啊。这样子的话，我完全可以治你这个病啊。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是消极还是积极呢？这个时候大家要想一想啊，这个是悲观还是乐观呢？这个是非常乐观的。为什么呢？虽然有病，但是完全是可以治呀。啊，因为可以治，所以我一定会非常积极的这个配合医生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积极的心态，积极的态度啊。如果这个时候啊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们说你的啊身体啊已经不行了啊，癌症了或者是艾滋病了啊，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治了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真的是很消极了啊，没有任何的办法，没有任何的追求啊，没有任何的积极的态度了啊，已经不行了啊，然后这也是很悲观的，很痛苦的啊。但是佛教不是这样的，佛教就是说，首先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啊这个现状啊，然后呢，让我们啊这个突破、超越啊这现状，所以这是一个很积极的这个态度啊，不要以为这是悲观啊，这是我们对佛教的这个误解。然后我们就要去修轮回的痛苦。那么具体的修法我们不讲啊，大圆满的前心蒲先生是言教讲得很清楚啊，慧灯之光R里面讲这样这个思加心啊，这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那么我们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希望大家静下来 啊，然后这个身体的姿势呀，这些也有一点点的讲究，但是这些都，这个光盘里面有，网上有音频、有视频都有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光盘去学习啊。学习完了以后呢，严格的要求啊，这个身体的姿势、呼吸啊等等啊，然后去思考这些问题。大坐，所谓的大坐的意思是什么呢？人静下来，至少在这个大坐的时间当中啊，把所有的家庭的事情、工作上的事情全部放下啊，放下。至少在这个时间当中放下，然后认真的去思考啊，思考这些问题啊，这个叫做这个修心啊。这是我们一个初步的修心，修心大坐有思考的，有些是没有思考的啊，有些是完全是已经超越了思考不思考的境界的，这些都有啊。但是我们刚刚开始进入的这个初步的这个修心呢，就是有思考的，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啊，这叫做修家心啊，修家心。希望大家啊，修家心。我们的时间啊，还有多少就不好说啊，这个任何人都说不清楚的。所以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或者是必须要做的事情，都不能拖的。不能拖啊！现在我们有一种叫做拖延症啊，然后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很多事情大家都喜欢拖得很久很久啊，很多人来催，但是都没有用，一直都最后就是变成了一种习惯啊。这种习惯就我们拉到修心上啊，那这样子就一生当中就没有任何的进步了啊。所以一定要做的事情啊，就是也就是我们要首先要把看清楚我们的生命当中必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啊，看清楚了以后呢，这个工作必须要当下就要去做啊，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啊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需要的是这个，这一生当中我们作为人啊有这个思考的这个能力啊，下一世换了一个大脑以后，换了一个这个身体以后，就不一定有这种啊这种能力，这种思考的能力啊，这时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现在有这种机会，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去思考啊，确定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啊方向啊。生命不是我们这个几十年啊，生命的力量是超过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所有东西的力量啊，它不可能啊就这么几十年当中结束的，它会在这个宇宙当中啊，它会这个存在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当中，它会存在到成佛之间，它都会存在的啊。那么这个之间的这个方向是要确定的，这个非常清楚，非常的重要啊。这一生当中，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搞定自己的方向啊，这是我们的使命啊。然后再好，那就是我们除了自己以外，我们也要搞定别人的这个方向，让更多的人学习啊。成佛，那这个是更好了，这个是更伟大的使命啊！但是我们最起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自己的路是要搞清楚的啊！这个十几年以后，就没有任何的目标啊，人就在这样子消失了，什么都没有，这种人生观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人生观啊！就这么十多年过去了，我什么追求都没有了啊！十多年过去了，因为我一个好好的人就说没就没有了，根本就不知道去哪里了，这个非常消极啊。那如果人真的是这样子，那又活着有什么意思呀？就多活几年，多活少活几年有什么区别呢？生命就是啊，这是一个时间的，就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实际上，生命是消失的啊。那么，很多人走极端的路也是这个原因呢，就反正就是就活着也就这么累，这么大的压力啊，活下来了以后最终还是要就是要消失的，没有什么意思了，很多人觉得。佛教告诉我们的人生观根本不是这样子啊，佛告诉我们啊，生命永远都会存在的，永远都有希望啊，永远都有奋斗的目标啊，要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命啊， 人到了八十、九十、一百的时候啊，虽然是这一生当中来说是没有什么追求的东西呢，但是呢啊，从佛教的这个生命观来讲，也是非常积极，有希望啊，还有希望啊，还有可以追求的东西啊啊。我虽然是这一生当中的这些东西不追求了啊，没有什么想得到的东西，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呢，有新的希望啊，有新的希望，有新的追求，有新的目标。反而这些目标呢，已经是超越了我这一生当中的这些所有的目标，它更加的啊崇高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才是真正的啊，真正的这个积极的这个人生观啊。一个非常乐观的人生观，但是呢，我们现在倒过来说啊，倒过来说，非常积极的就是不积极、消极啊，啊，非常乐观的一个，就是一个我们一个这样子的普通人，我们完全有机会成为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伟大的人，这个很乐观呢、啊，嗯，但我们说这个是很悲观的啊，倒过来说的，这是都是不对的价值观的问题，嗯，所以啊。我们首先要去学，学完了要去打坐啊！希望大家，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说这么多，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希望大家去修无加心、外加心啊，就是这个意思。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多内一别真人本事，金刚南极王龙这八，这边做莲州瓦主而修，我们阿红。Bandarangar Pamasadahum Oma Ahum Bandarangar Pamasadahum Oma Ahum Bandarangar Pamasadahum